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你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跑者啊，他刚刚完成了他的初马。他的初马有什么特殊之处呢？他是芳龄70才完成了他的人生初马。我们欢迎毛小薇。小薇你好。
新平你好，听众好。
今天看到小薇真是开心啊。那我想听众朋友们呢可能都不晓得，小薇她在跑班的时候啊，当然跑班的这个同学们都很惊讶。第一个就是啊，什么小薇70岁，因为一点都看不出来。然后第二个惊讶当然就是啊，70岁还来上跑班，真的是太厉害了。小薇持之以恒的精神呢，都令所有的同学非常的佩服。那他刚刚完成了这场人生初马呢，也不是一般简单的那种公路跑哦，他是选择上个月才刚刚举行的乌来马拉松，景色优美，但是啊，里面好多山路，很难跑。小薇先谈谈完成初马的感觉是什么？
第一当然是非常开心哈，在70岁人生的目标里面呢，我虽然跑龄算是不是很短，可是能够跑到第一个出马，我是蛮高兴的。嗯，对，
跑龄多久啊？
应该有这个大概是我们台大MBA割六嘛，哈，割六那个时候，现在是18了嘛，大概12年前，我在割六的时候呢。一起去到戈壁，那个时候基本上我是很就是很肉咖的，很巴咖的，因为就没有跑过嘛，只是觉得想去戈壁，去体验一下。但是呢，在那个路程上呢，看到每一位这个兄弟姐妹啦，大家说走过茫茫戈壁，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就是我们戈六的所有的一个相关的歌友哈，那他们都很厉害，所以我们回来以后呢，仍然在台大操场，大家还是持续跑步，所以我基本上去继续参加那个跑步的活动，所以呢，到现在是12年了。可是呢，我这12年来在前面呢都是跟着跑，并没有真正的所谓的训练。那我的训练的话是在退休后，我是5年前65岁的时候退休。那退休以后呢，这个五年呢，我真正的比较是专注在多一点时间在跑步。那所以我的跑步的跑龄可以分好几个阶段，我从这里算前5年我都是大概是尝试半马嘛。那半马跑了以后呢，中间也经过一些，我进跑团嘛，Hank跑团。
对，
那所以去跑团大概是2年多快3年了。那我在那里呢真的是学到比较好的跑步技术以及正确的姿势。那所以 Hank 教练也给我非常多的鼓励啦。那我要去跑全马的时候，他第一个问我说，你跑半马跑完之后你觉得你还有力气往前跑吗？那我想一想，我好像还可以。所以呢那我想说也经过一个比较长距离的时间，在假日的时候在福和桥，那跟着大家一起呢在比较长距离的跑，大概抓到了自己跑步的节奏，以及跑步的一个那个心跳的部分。那这个心跳对我很重要，因为如果我自己知道我超过160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就没有力气了。所以我会把自己的心跳降到150左右，然后呢我就比较能够持续的去往前面继续跑那个长距离。大概这就是我参加初马之前基本上是有一些练习跟抓到自己的节奏。那这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出马，这是我的过程。
这样听起来其实小薇12年的跑龄，你这一路走来算是循序渐进哦，从跑步小白开始不知道什么是跑步，
对，
就傻傻的就上戈壁了。
对，大家会认为说其实我是一个觉得戈壁是很向往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不跟着大家去，我自己 绝对不会走入隔壁啦。
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是呢，当时我记得我在隔壁的时候，我是跟着最后的一个人。
学姐，您那时候是在 B 队嘛？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体验队啦。
哦，
我还在
C 队。
对对。
哦，所谓 C 队的意思就是在隔壁只有体验一
天
啊、
对。
但是那一天其实也是大概20多、30公里哦。嗯、
对啊、对我来说呢，我就是发现说，哎。其实不是只有走啊，然后那个感觉我们遇到的是很大的风沙嘛、
嗯、
风沙就看不到前面了。
嗯嗯嗯，
我最记得的就是我们的同伴一直叫我小薇快一点，你要快一点，因为我看不到人了、
哦、
我是最后一个，很害怕你快点啦，你走快一点，
怕你落单了。
对，真的怕我落单，因为那个风沙是看不到了，前面几乎看不到。
嗯嗯，
那个距离我大概有大概1公尺吧，我就已经模模糊糊了。
哦哦，但即便是这样子，算是有点惊险有点恐怖的经验，但是也并没有 discourage 你在跑步的这条路上回来，反而就更积极的开始跑步。
对，其实在戈六的戈壁，虽然我是只有去了一天的20几公里、
嗯嗯嗯、
可是呢我看到很多大家很认真的在跑、
嗯、
而且重要一点，我看到的一个是在那个写的一个是你的能量超乎想象、
uh-huh、
这句话其实对我还蛮鼓励的，
激励了你，
激励了。我觉得他这么写这个可能我还是可以，只要我会走、
嗯、
我慢慢学我就会跑。
嗯、
所以我回来之后，我虽然是不是很好的一个这个跑步的这个专长，可是呢我觉得我只要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循序渐进，基本上我会进步。
嗯，
因为我觉得我会还有能量。
嗯，
这是蛮激励我的一句话。
嗯，
对，所以在跑步的这个历程里面，其实这句话我去了之后回来就觉得那句话在我心里已经种下一个种子了，这样子。
嗯嗯嗯，
哎，对。
后来你自己也验证了这句话嘛，对不对？发现自己的能量是超过想象的，因为在12年前，你大概没有想到你会跑完一场42.195公里那么长的距离哦。
嗯，
那在前面的时候，因为学姐您那时候还是上班族，
对，
所以你基本上当时是以欢乐跑为主嘛，对不对？
对对。
嗯，
那而且因为我是上班嘛，所以我大概就只能够一个礼拜去一次，固定的去。
嗯，
就像我们现在在 EMBA 的礼拜二有 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大家做跑团的时间，就是一起跑步。
嗯，
那个时间那个时候的人数很少。
嗯，
大概只有歌舞歌六回来的。
嗯，
我们第一个台大参加就是歌舞嘛。
嗯，
还有歌六。
嗯，
然后后来有歌七，但那就是十几年前那里大概只有20-30个人。
嗯嗯，
现在
仍然是一群人在那
边跑，仍然是一群，他们都给我鼓励啊。
哦，
问题是他们认为说小薇你一定可以。
哦，
然后就是那么多人都觉得好像是你觉得可你一定可以。
哦，
那我就觉得大家对我期望很高。
嗯嗯，
虽然我已经那时候也60几岁了。
嗯，
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只要是努力。
嗯，
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
嗯，
所以。
嗯，
那我就继续跟着大家。那个工作的时间是因为只有一个礼拜一次。
嗯嗯嗯，
那我退休后的话，我24，然后在参加马拉松全马之前。
嗯，
我每个礼拜六在台大跑。
嗯哼，
自己去跑。
嗯，
早上。
嗯，
然后礼拜天在复合桥跟大家一起做长距离的训练。
哦，所以其实小薇你很早以前你就已经周跑4天了，一个星期你会有4天在跑。
就是近3年。
哦，
退休的这个5年里面，前面因为另外在一个其他就医院有工作。
嗯嗯嗯，
所以那时候慢慢的就改为顾问之后我再有时间。
嗯，
大概是4年多这样子。
嗯
嗯
嗯
嗯。
那小薇你在跑全马之前，你准备这场全马你大概月跑量是多少？
其实我月跑量不高，因为我的每一次大概就一个礼拜可能有只有20吧。
一个礼拜跑20公里。
嗯嗯。
uh-huh, 但虽然你跑4次，但是每一次距离都不长就对了。
对对。
哦，
所以我其实我
是慢慢。那你大概月跑量有到100吗？
没有没有。
没有到100哦。
我没有到100。
哦，那这样子也完成42.195，很不简单哎。
这就是我觉得那个速度是没有很快，
嗯，
但是呢那个距离的话我可以慢慢的就是在这个时间内跑完，
嗯嗯嗯，
因为我大概算一下我的时间我是可以跑完，有时候是上坡，上坡你就用比较像是他们跟我说像滑水一样的用，就是比较慢一点，
哦嗯，
像是教练也是讲说你是用原地跑的概念，
嗯，
但是你可以手臂往前多，
嗯，
多伸展一点，
嗯，
你就慢慢上去，
嗯嗯嗯，
那下来的时候我这一次运气很好，因为我在跑步的这个过程里面很多人在跟我聊天讲话，
uh-huh.
对，因为我穿着台大 EMBA 的这个，oh. 我们的那个运动服嘛，
oh.
然后后面就有一个门外社嘛，
oh.
然后他们就会问我什么叫门外社，oh. 从那里开始就聊我碰到
是不认识的跑友，
不认识的跑步的朋友，他们有的跑了500，
嗯，
500码，
嗯，
然后告诉我怎么样呼吸会比较好，oh.
碰到前辈了，
哎，然后呢又碰到只有跑出马的两位年轻人，只有20几岁、
uh-huh.
对，他们是从10公里一下子跳到
全马
、oh. 这个就是年轻人的冲力，然后呢我跟着他们一起哈，回来的时候我跟着他们一起，加上前面还有一个比较资深的跑者，
嗯
啊，带着我跟这两位年轻人，
嗯嗯嗯，
他跟我说姐姐你一定可以跑完他又是一个并不是并不是我认识，但是他说你跟着我，然后呢下坡的时候不要冲下去，
嗯，
还要慢慢的这个坚持你的速度啊，
嗯嗯嗯，
配速，然后我跟着这两位年轻人加上一位资深的跑者，
嗯，
可以让我跟着他们完成这个整个赛事啦，
嗯嗯嗯，
我觉得我在路上碰到的其实当然也有我们自己哈，门外社的学长姐还有一些我认识在跑团的，
嗯嗯嗯，
都会在对面跟我加油，因为他们已经回来了，
哦，
我还在往前走，
哦，
他就说小薇加油小薇加油，所以我在这一条路上其实并不寂寞，
嗯，
对，所以是快乐的跑，
嗯，
对，
有老朋友有新朋友，
对，
但是话说小薇你的第一场出马怎么会挑一场那么难的赛事，这个乌来马高高低低它的赛道之艰难是很有名的耶，我觉得你很勇敢耶，
因为第一个是门外社有两位白马王子嘛，
哦，
当天嘛哈，很多人一起，
嗯，
对，那我跟着呢报名是因为觉得说这场赛事的话应该是很快乐的，
uh-huh.
然后呢虽然高高低，但是因为也许别人跑很快就到了，
mm-hmm.
但是我呢我是完赛进去就好了，
mm-hmm.
所以呢我在路上呢当然也是有碰到在汉克跑团的这个
跑友
他叫我，哎，小薇姐这样，
嗯，
然后他告诉我说你要小心前面那个某些地方，
嗯，
好，可能没有什么路，
哦，
你要注意那个台阶，
嗯嗯嗯，
好，
嗯，
那真的走到那里的时候，嗯，很多人就说哇这个怎么这么硬啊，这条路这么硬，
真的很硬啊，
哎，然后呢还要拉着绳子，
嗯，
有些地方，那所以我有事先都被告知，所以我心理上有准备，
嗯嗯嗯，
对，那我跑到终点的时候，
嗯，
进去的时候大概就已经大概快关门之前了，
哦，
然后呢他们不是都有印好那个牌子，就是你出马的，
对对对，
给你一个奖牌，
对，
大概我是前面还有很多人大家都他已经预备好都没来拿了，
哦，
然后他就看到我就说马小薇来了马小薇来了所以我也蛮感动的，因为
等着要把奖牌送
给你，他要送给我，嗯，他就等了很久都没来，
uh-huh.
他们都说，欸，怎么还没到，
uh-huh.
那他就说看到，uh-huh. 啊，小薇来了这样，那所以这场马虽然是非常困难，但是我觉得我跑起来，
嗯，
我的路程上很丰富，
嗯，
我还碰过75岁的一位老先生，
uh-huh.
他跟我说，欸，你后面就不要跑慢慢走就到了，
uh-huh.
然后可是因为我是出马我总是要他，
嗯，
要快一点不能够慢慢走啦，
嗯，
所以我还是有跑起来，
嗯，
哎，
嗯，
对，
嗯，
他说我们慢走也可以啦，
嗯，
但是我说，哎，我是出马我还是要跑起来，
嗯，
所以老先生也跟我很谈的有一段路程在一起这样子，
嗯嗯嗯嗯，
所以我经过一个 这一条路很温暖，虽然是很硬，可是很温暖。
我觉得跑友真的很可爱，这个就是一群人的力量。而且跑步的人呢，其实不管认识不认识啊，大家平常的招呼，或者是在这个全马的赛道上面啊，彼此的提醒，我觉得这真的会成为彼此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哦。不过小薇，我想大家还是会很好奇，你参加跑团哦，那跑团都有所谓的课表嘛，你也跟着大家一起吃课表吗？
嗯，
可以吃得下来。
我基本上譬如说间歇跑这件事情，
间歇跑
我刚开始的时候呢，譬如说教练说要跑八圈的话，那基本上我是跑一休一
哦、OK、
哎我开始的时候我是跑一休一，或者说我跑两圈我已经觉得我有点吃力，我就停下来。所以呢重点是我可以跑的能力上我就还是跟着，然后我真的觉得没力量了没力气了我就休息这样子。
所以你自己知道要量力而为，不会勉强自己去做不能做到的事情。
对，因为以我们这样的年纪，虽然年龄也许生理的年龄你自己不能决定了，好，心态的年龄是可以自己决定，可是还是要考虑一下生理上的年龄上，比如说我觉得我可能跑的心跳加快，我慢慢就会停下来，然后等那个心跳的速度降下来我再跟上去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常常我们都会跟一些好朋友说，哎，我们要一起跑到100岁哦，我们要一起跑到99岁哦。那小薇的经历呢，可以说她在以一个比我们资深的年龄，她就已经在享受在这个年龄的跑步的滋味了。那我也很想请教小薇一个比较现实一点的问题，就是你感觉自己，因为你从60多岁开始跑步，一直到现在方龄70，你觉得这个年龄的体能仍然是有提升的可能的吗？
我觉得可以。我举例说了，那台大有校园的那个接力的马拉松赛，
对，每年的
每年都有嘛，哈。然后我是参加第一次的时候，今年已经是就要12届了嘛，
对对对。
那我第一次到11届，我都有参加
哦，每年参加，
我每一年都有，我11年了、哦。但是那是3公里嘛，
对。
我第一年的时候呢，我3公里啊，我会很害怕，我觉得我不知道中间我可不可以跑完，所以呢，当时我们哥六马拉松。他呢就说那小薇我陪着你哈，跑一圈校园，这样。那他陪着我跑3公里，当时我连3公里我都有点害怕，那
觉得很长，
觉得对，我怕不知道跑的能不能够完赛这种感觉。所以呢跟着他一起出去跑完之后，那就有信心了这样子。所以呢现在我几乎就因为每一年都有组队嘛，我都有参加，所以到现在是11年，那今年明年1月7号又有一场嘛，那我们还是有去参加。所以呢我持续跑步并不是为了一定要拿什么样的奖啦，那偶尔因为我们是有年龄分层的时候有那个高龄化一点的资深组啊，我也有时候也会得个什么第二
有哦，小薇上过好几次凸台呢我都记得
没有啦，那个我觉得那是很额外的一个开心，但是跑步的这件事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我应该保持的习惯。那我刚开始的时候是说促进健康啦，后来就变成是一个规律的训练之后，你就会觉得跑的是比较开心一点，然后最后真的就是在规律的训练然后完成完赛的时候，就是觉得说我又完成一个赛事就很开心，并不是真的为了去竞赛，我的心态并不在竞赛。对，
所以显然在这么多年的持续的跑步之下，体能真的是有所进步的。小薇现在应该是可以享受每一次的赛事了，对不对？你不会再像一开始觉得很害怕
很紧张，
你现在已经享受赛事了。
像我第一次参加半马也是觉得我不知道能不能跑完啊，那刚好也有我在以前在台湾大学的时候的学弟，他现在也是在跑团，就是门外社，就是山羊， 山羊
哥，
山羊
学校社团里面的。
对，他呢就带着我，跟着我一起跑半马第一次。然后他会告诉我中间怎么补给。然后什么时候该稍微慢一点快一点，不要一直冲出去，然后要怎么样去控制速度。这些就是在半马的时候他教我，告诉我怎么样去把这个赛事跑完。因为我当时也没有什么补给的概念，也没有吃盐巴这些，结果他就说你一定要吃，不然你会抽筋。那所以这一些都是在，我就说我在一路上都有非常多帮忙我跟鼓励我，然后继续，那我跑完一个半马之后，我自己就能够有信心去再跑第二个。那我觉得重点还是像我们这个年龄哈，肌肉的力量跟核心还是很重要。当你肌肉的力量比较减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年龄通常肌肉力量是会一直递减的，而且是很快的。如果是你没有运动，就很容易没力量，就会摔倒，就会摔跤。所以只要是如果摔倒了，再躺在床上，那肌肉的力量的流失是更大。所以呢，我是想维持一个比较好的肌肉的力量。然后呢，我训练核心的话，对于跑步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训练啦。对对对。
所以小薇，你除了练跑之外，你怎么锻炼你的核心呢？
现在就是在门外社也有嘛，哈，
在社团里面，
对，新平也有
参，也
跟着教练一起。然后重点是在学习以后回来，自己平常在家在练的。
哦，你很自律耶，学姐。哦，在家都会。平常也
就是
自己会练核心，
教练教的嘛。我虽然没有去健身房，但是因为我们摩艾社有教练在教我们怎么去这个控制核心嘛，这样或者你要重视哪一个部分呢？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其实就是一个被告知、被训练的那个正确。但是因为也许我在当下坐不稳，我站不稳，但是我回家就练习，希望能够站得稳，这样。对对对。
所以学姐你也会做像是比方说像棒式啦。
棒式的话那个 也有点辛苦，然后教练教的一些方式啦，到比较少棒式啦，但是他重点还是下盘的这个部分。
OK， 髋关节的活动啊，
对对对对
等等的。
对对对对。
一些力量跟技术方面的一些动作。
对
这个平常教练都有教，但是我觉得小薇能够在课余他在家里还会想到自主训练这真的是很自律，像我啊就很懒。
因为我现在就是叫做退休后的生活嘛，总是要有一点重心说是你每天当然我除了在医院做顾问以外，我还是有一些比如说以跑步或者相关的运动啊当成是一个目标啦，才会比较有活力啦。而且每个人都有跑步的基因 DNA， 只是每个人发挥多少是要靠自己啦。你只要会走你就一定会跑嘛。我当初去戈壁其实我就是觉得我能走我就会跑，被告知说你会走路你就会跑，但是当然中间会有一些差距啦。它不是那么容易说你只要会走就一定跑。
对，
但是跑步对我说来说除了在赛道上之外，一双运动鞋我出国也可以跑，然后我在意大利跑过葡萄园，跑过橄榄园，前一阵子去葡萄牙，我在那个他们的那个河岸他有很好的这个步道，那我也有去跑，
也带了跑鞋去跑。
对对去澎湖也是可以，因为我去澎湖的时候很早，他渔船进来的时候刚好我出去跑步，看着他们把渔获收进来怎么送台湾，其实就是在那个地方看到不一样的这个一般的人的生活，就是当地啦。这是跑步，因为你一个人可以跑，一群人也可以跑，那我就只能跑步，我也不会骑脚踏车，骑脚踏车只能在公园，然后也不会游泳，所以只能够 真的是踏在地上一步一步的跑。
嗯，
这是
很显然跑步已经成为你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咯。
我希望它一直是啦，一直能够踏在地上一步一步的跑到不同的地方去看不同的风景。
嗯，小薇现在跑龄已经12年，你觉得跑步这件事情改变了你什么？
我觉得跑步的是让我觉得第一个是有信心了，做事情的信心，就是虽然我的年龄已经到70，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潜在的那个能力是可以再发挥的，所以就跑步的话，那长的现在42嘛，那我觉得就是一个里程碑，是人认为说我也可以，我也可以，所以我做什么事情，我现在觉得以前说啊，这个年龄可能不要做那个，不要做这个，可是呢，我觉得我都可以尝试，这是对我来讲跑步改变一些我过去在一个很制式的一个环境里，那很多事，或者说社会给你一个说你70岁的就是老妇人，所以很多事情最好是慢慢走，不要怎么样，那这个也是一个叮咛啦，一个叮嘱是很重要的，但是你在自己可控制觉得的范围去慢慢的增加，重点还是促进健康的概念了。对，
你的家人怎么看你跑步这件事情呢？
他们是问我说你跑步快乐吗？我说快乐啊。然后呢，家人呢，譬如说我有一年去芒果马马拉松，
芒果马，
在
听起来好有趣哦，
台南嘛，哈，那我有3个小孩嘛，然后每个人都生2个，就我6个孙子嘛，
啊，已经有6个孙子了，
对，我孙子已经今年已经是最大的国2了啦。
他们有没有很崇拜你啊？
对，就是他们，我就讲说。他们大概4-5年前，但我在芒果的嘛，就是那个台南嘛，然后呢他们住高雄，所以就来了2家人，各自4个嘛，2家就是8个人嘛，加我一个就9个人，我们去住民宿，然后呢民宿老板说，哇，你们是都来跑步吗？然后他们说我们都是加油的，只有阿嬷一个人在跑。这样子哦，老板就有点
跌破民宿老板
眼镜。对，所以呢就是说我是觉得他们有参与，然后他们也很快乐，是因为譬如说我回来的时候拿了一个芒果，是一个信物，就是你跑到一个地方他给你一个芒果，表示你过了那一关，他就是信物，然后我拿着回来，小朋友都在那里说阿妈回来，阿妈回来了，结果说阿妈你怎么只拿了一个芒果、啊、我是说那一堆很多你自己去买就好了。对，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 我其实跑步也为了是孩子们就觉得阿妈可以做的事情，这么年纪大他还是可以以身作则啦，我觉得这也是对孩子们下一代的一个
身教
应该是这样。我说叫你跑步跑步，你阿嬷这没有跑步啊。这个当然了，有的时候孩子自己也慢慢的会觉得运动啊，或者是选一个他喜欢的东西，那坚持下去这也是蛮重要的啦。
小薇，你算过你自己到目前为止跑过几场半马了吗？全马是一场嘛，那半马大概有几场？
大概有20多场吧。
20多场半马，
对对对，
这真的也是为数不少。
有一些跑很多人都会觉得还好，但是对我来说尽力了。
下一场目标赛事是什么呢？因为既然都已经第一场出马了嘛，有一就有二，下一场也规划了你的全马赛事了吗？
其实我很早就报名那个夏威夷的马拉松，我在12月的时候会跟
就是下个月，
下个月，跟我们家二女儿的他们全家一起去，但是他们是报10K 的，
还是阿嬷跑的这场？
阿嬷跑42。对，他们说阿嬷你就跑 10K 跟我们一起吧，我说那么去那么远，我是要跑42，我不会跟你跑 10K 呀、
啊。你就看他们一眼 10K 太短了。
对，他们有点游玩的那个感觉啦。对，跟着一起去，
真好真好。
对，
夏威夷马拉松好像关门的时间也比较长，
它是没有限制的。
哦，没有限制。
我觉得夏威夷马拉松它的感觉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跑，我是看过去啦，他会等到最后一位跑者进来，然后呢 听说了，我是听说、嗯、最后一位跑者是电视台会照最后一位、
uh-huh、
当然精英跑者一定有奖的啦，
对，
但是他们会对最后一位进来的看说
特别采访、
欸、特别采访。
小薇你该不会目标想成为那个最后一位、
哦、我不要，我不想
那也太痛苦了，
我就是说尽我的能力、嗯、如果是比这一次的话能够稍微进步一点、
嗯嗯
哎、那如果我有信心进步的话，那我相信下一次可能还是更慢慢的有进步啦、
嗯、跟乌来马相较，夏威夷马拉松应该路比较平吧，
它是缓坡、
哦、
它有点缓坡上去、
嗯、
然后再下来，这是我看一下那个赛道的大概的状况、
嗯哎、
对、
嗯、
对，汉克教练的这个跑团我们也去跑过剑南山剑中剑那个、
嗯、
那个才是比较真正的黑糖陡坡嘛、
哦、
那所以大家都觉得、欸、跑过那个的话、
嗯、
很多坡基本上
也不是问题咯，
不太是问题，但虽然我跑那个剑南山很辛苦，我也很辛苦上去的，所以
大家都很辛苦，
对对、哦、但是跑到上面3公里的时候啊，跑团的朋友都在等我一起照相这样、
哦、
大家都是在那个点要照一个照片嘛、
哦、
照相、哦、所以我就尽量跑上去，我就是不希望大家等我等太久、
嗯、
不好意思，对对。
所以经过这些淬炼、哦、还有这个乌来马那么难，小薇都完赛了，夏威夷马绝对没有问题。你刚刚讲到的这个目标时间可不可以透露一下，你希望你自己大概可以在什么样的时间之内完赛？
我现在就用认真跑，但是 我不太能够决定说我一定是什么时候，我希望 比我这一次再进步一点啦、
嗯、
对、
嗯、
这次有8个多小时的这个、
哦、乌来马8个多小时，
嗯，对
OK，
但是、哦、我希望能够再进步一点，但是我通常这样子的目标很难设、嗯、是因为我要看状况自己的情形、
嗯、没错没错、
天气
的身体啊
还有气候、哦、如果说像7、8月的时候我在那个福和桥跑的时候、嗯、就是非常热的时候、嗯、天气不好很热的跑步场就是跑得慢、
嗯、
或者是如果天气很好，那大家都知道天气好跟天气热、
嗯、
中间其实是跑步状况是有差的。
嗯嗯 嗯，我们也不给小薇压力，我相信她夏威夷马一定能够非常顺利的跑完，而且可以好好的享受夏威夷的景色。
是啊，对啊，是对、
嗯。今天非常谢谢小薇跟我们分享她的跑步历程，她的故事，她亲身见证了能量超过想象，而且呢，一定可以的。谢谢小薇，
谢谢谢谢新平，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
谢谢所有的听众，我们下回见，拜拜。